You're a rich girl and you're gone too far, 'cause you know it don't matter anyway. You can rely on the old man's mone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德国 FM 甘草堂，我是行气。
我想给你起个新外号，
电
微肉，
电动小马达。
对，你的绰号前面前缀比较多。
不是，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录节目了，我就感觉那个 slogan 前面说的都不是特别顺口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可以把声音往下推一点，推到三格差不多。
DJ 现在是正好。
对，我们现在有了新的设备，然后有了监听。对，这个这样我们能大概能听到我们现在说话的声音以及背景音的效果，因为我们经常能收到一些观众的反馈，就关于我们这些
说我们
声音的问题，
说明我们 DJ 不太有专业。
对，你又不给我们钱，
听众关注量不大，所以我们收不到什么那个商业的那种赞助，
商业合作。对对对，好，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大概就是，虽然我们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又重新回归了三期到四期的样子，但是说真的，我们之前放那几期都是我们之前录好了但是没有放出来的一些节目。
大概2016年录还是2017年
年
初
的？今年是2017年，那就是2016年，2016年9月份。你想上一次是佳佳嘛？
啊，对对对，
一年又是一年，
又是一年。
甘草堂节目太屌了，一年录一次，哇！好，然后今天我们只有我跟鹅大人两个人，
双档，
对，我们是双剑合璧。哎，但是其实不得不说啊，这是我们好像唯一的一次只有两个人录节目啊，
好像是
啊、嗯。行，好吧，那我们就不说什么太多的闲话了，想。这期我们要聊点什么？
就瞎聊，
瞎聊，
瞎聊，聊聊这一年多大家的故事。
哎，感觉每一次录节目都要说这一年的感受，上次也是。
对对对，上次也是。咱们就最开始做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够早的，咱们节目。
2014年，我们是2014年7月份做的节目。德国
首
档华人什么
脱口秀电台，电对空中频道。
哎，对，现在说一下，我们应该三岁了。我操，甘草堂三岁了，
抠搜的也没给甘草堂过个生日啊。
三岁啊！
大家细心的观众可以听一下，我们这个行气大人口音已经被我们拐成东北味了。
对，最近可能跟各位另外几个主播关系比较密切，导致了我的口音可能有一点跑偏。
从一个全方位的全国
对，从一个胡同串子的口音变成一个东北大碴子味。好吧，那我们就大概先聊一聊。从2016年到2017年，我们两个人有一点什么生活上的变化，但我觉得啊，主要是胖儿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改变。
你也有实质性
啊？对，我，但我
大家都实质性，
但是我没有你的励志。
哎，也不算励志吧，我就觉得就是，你要非得用一个励志两个字儿说去形容它，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就是一个人就讲述了，
就是一个人的坚持。
对，坚持确实是坚持。
对，但你也不能叫你屌丝逆袭。好吧，那我们先可以说先祝贺一下，就鹅大人升到了。
互相祝贺。
不，我不需要祝贺，其实我并不想毕业。对，
一个毕业了，一个入学。
对对，我是
我已经在德国入了三次学了。
对，但是。鹅大人这回入上了一个梦寐以求，然后全是世界名校，对，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这个确实
对
比较幸运，最终坚持没有白付出，我也是
经过几年的努力，3年，
其实就我实际上升杜塞这是第二次，但是升过呢是这次是第三次。而第一次申的时候没带 APS， 就
生申啊，
就生申，连你妈申都没让申，直接人家告诉我，对，说明年再见，我就连申都没申。第一次的时候，
那你是集齐的德国所有巨信的人，
差不多，
而且还是两次是吧？
没有，我看看，我德累斯顿没有巨信，
那
是其他挺多学校都有巨信。
那他没给你巨信的原因是什么呀？
哪个？你说哪个？我因为我没深的。
行，可能就是有些对我们节目不太了解的，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两个人的大概的一个学术背景，是吧？
对，
对，然后
学历简历，
对，简历，对，我是学摄影专业的，但是其实我们摄影应该算 fine kunst 的里面的，就是自由艺术里面的。
对，
然后胖是学，鹅大人是学。没叫什么绘画。
我自己说吧，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在国内是学的水彩绘画专业，然后这个，到德国以后学的这个 Fine Kunst， 但是还是在那个绘画这个大方向，然后那个后来考杜塞的时候就换了一个方向。我觉得
你是第一次是考他的时候申的是那个美
术
绘画。
最开始前两次准备的时候都是准备的绘画。但是有一次没申上，第二次是被拒了，然后那个第三次的时候我就改了，我就换了专业，我就改行那个去申那个 film and video， 就是电影和这个
视频，
但是它都是那种偏实验性质的那种，偏艺术片那种。然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的电影不少。然后我身边有一群人在做这个东西，他们能
不是因为申不上麻辣的，然后所以再改。
这确实也有这个原因。知难而退，不能撞南墙就回头，是不是？
可以。
反正就是突然发现，还有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在绘画上没有特别大天赋，
然后发现自己在拍片上面有了更大
天赋。对，就等着中国电影分级呢，然后准备拍一二下边那个级的。
胖现在的专业就跟我的专业就比较偏向，
都是一类嘛，媒体类。
对，但是
都是媒体。
你那个更艺术一点，但你那个对于技术方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是吧？
实际上来说，其实是。还是有要求的，因为他对你剪片子，就是我们交片的时候，他电影我的片子里面是有两。
这样吧，咱先从头到尾的这么说吧。
从头到尾，从哪个头到尾？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期应该叫大干货期，就是因为我觉得能有到这么牛逼学校的一些申请的经验，其实也怪难得。你先简单介绍一下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那对，有很多。朋友和同学可能或者是其他专业不知道我们这个学校有多牛，
是非常牛逼，
确实就是很高兴，这是我一个梦想的学校。当初在出国留学的时候就是想为这个学校，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学艺术的人都问想去哪儿，一个包斯是吧，不懂的人都说要去包斯，懂的人都说要去杜塞美院。
就是现在这个当代艺术啊，就是从那个工业革命二战结束以后，就是有几个大的国家在与国家的力量在支持这个艺术，就是一个是美国，再一个就是英国和德国。就是现在就是德国是以国家政府来投资，就二战以后，然后德国的在军费上就没有多少了嘛，他就投资艺术。然后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的前身呢是普鲁士皇家帝国艺术学院。
哎呦，
咱
也
是皇家美术学院，是。然后，他最主要出名的是哪一代，就是现在在德国有那个在中国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交流，就是中德两国的一个艺术项目交流，叫中国吧，不是德国吧，
啊，是吧，
不是，现在叫应该 German Art 对吧，
啊，
这不是这英德混审的，应该 German Art 是吧，
啊，
在中国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就是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就是最出名的一代，就是群星辈出和大师辈出的年代，就是从上个世纪大概60年代左右，
就是有那个博伊斯那个，
对，博伊斯当时还有一个贝歇夫妇，这你们专业摄影系的，就是最牛的，从他们把那个摄影从技术变成艺术那一块，
对，没错。
然后贝歇夫妇这是最厉害的，也不是最厉害，就摄影这是最大的一块，它变成了杜塞尔多夫学派，把摄影变成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媒体艺术叫白南准，也是在这个杜塞美院任教。然后像博伊斯，他是后现代艺术之父，然后也是艺术界的大牛大屌吧。这个博伊斯大名大家都知道，跟安迪沃霍尔是齐名的。然后还有像什么基佛、李希特，这不用说了，这大师，然后明星太多了，还有什么日本的那个奈良美智，30多岁的时候，在他本来已经在， 日本成名了，还是到杜塞美院去学习，从第一年开始。
对，我觉得其实奈良美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可能不一定熟悉，但是可能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看过他的作品，就是那个
可爱的小孩，那个
那个得了智障的大脑袋的那个小孩，
还有狗。
对，
然后反正就是，
但奈良美智不是说他不是你们学校真正的学生，是第二个学年，因为跟教授什么意见不合，然后被开了嘛。
他不是，他第二年，我们学校是这样，第一年是基础部，所有人，只要你不是转学过去的，所有人第一年都要，就只要你不是转学或者是教授执照，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你正常申进去都要从基础部开始，无论你在什么学校读过，然后那个有过什么样的背景。从第一年基础部，第二年才是你真正选教授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奈良美智那时候没有教授，但是他没有退学，他只是当了走廊生。
嗯，
他就是没有教授要他而已。当时可能因为当时的背景环境原因，
最后也就是没毕业。
他毕业了，应该是毕业了。他上面简历上写着呢，都有毕业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你怎么哪儿写着呢？
他那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他那个。他个人简历，比如百度啊，或 Google 啊，或者他，
但那个其实也不准，我觉得。
那你要这么说呢，就有一些个人什么历史因素呢，你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然后你还
没有深究过。
对，除了奈良美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太多了，像影响中国画坛的那种世界画坛的格哈德·里希特，
嗯，
对不对？然后还有现在的那个摄影界的这个宠儿。这个
古尔斯基，
对，古斯基，
古尔斯基，这个在这块我必须要说一下古尔斯基的是谁？古尔斯基是我的大师哥，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我知道，
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然后可能对我们学校毕业的去杜塞美院教书的，其实这一点也是我比较骄傲的地方。就
不，他当时从你们学校毕业了以后又去杜塞了。又
接着学了，
接着学了。他进的是贝歇夫妇的那个工作室。
嗯，
我看过他的简历，确实是在那个富克旺。
我还其实专门查了一下，就好像英文版的这个 Gursky 的介绍跟德语版的还不太一样。
嗯，有差。
但是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杜塞尔多夫美院是一个非常牛的学校。
不是我们在这瞎吹啊，就是目前来看，就是世界上来说就是顶尖的。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是学艺术或者设计之类的，我觉得一说杜塞尔多夫美院，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或者如果你要想来德国学习艺术的话，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是所有人的，基本上所有人的项目，包括我刚来德国的时候，RPS 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想去哪个学校，我也想去杜塞美院，没关系，最后去了这个我们学校出了这个非常牛逼的大师，最后去杜塞美院教书，我也挺骄傲。
对对对，其实不光是就是德国这艺术教育，不光是杜塞是最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特别好的学校，你像比如说富克旺的那个叫什么舞蹈系，叫现代舞蹈，他出的大师这个皮塔鲍什一，从头贯彻到尾啊，音乐系也特别特别好，然后他们的这个摄影系啊什么的都很不错。
对， 对， 对，
富克旺艺术大学，然后你像这个法兰克福艺术大学也特别好。
那个是私立的吗？
不，法兰克福是公立，德国唯一一所就是艺术类的公立纯英语授课的学校，法兰克福。
啊，
他们很保持
他那个叫造型艺术是吧？
对
啊，我知道了。我之前来之前想过这个学校。
其实就是说，在德国哈，每个学校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传统，它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像国内一样，都是大概的一个套路来的。就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像那个法兰克福，他就说我们就不喜欢那种美国式的这种什么四年制啊，或者是几年制啊，他们就以一个我们没有学位，我们法兰克福是没有学位的，他不授予学位。他说你怎么来鉴定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学生到底是不是毕业呢？说我们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就不搞这个。像那个还有很好的这个慕尼黑美术学院
啊，
艺术学院也是，他们呢是这种，就是说，我们保持 在开学之前这种师徒制的这个见面会的这种仪式。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你想升我们学校，你一定要来学校跟你的导师见面，然后导师同意了呢，然后你再走一个过程，再被录取。它跟其他的学校还是不一样。
不是，这个是什么？是 Vorbereitung 还是说，就是一个 interview 啊？
它相当于是一个结合的一个东西，既有这种 Vorbereitung 这种见面会，
啊，
你要猜跟你的这个作品，它也会有一个谈话嘛，这个都包含了嘛，既有对话，然后又有这个猜跟，然后你像它跟杜塞美院就是完全不一样，在杜塞也是。就你首先你要交30欧的评审费，这在德国是唯一一家他们你要交钱去申请的学校。
没有，我们学校也要，只是摄影不需要。
多少钱啊？
也是30吧。
啊，也有评审。
就是平面设计跟工业设计。
平面设计那不就是纯设计专业？
啊，
我说就是纯艺术学院这一块
啊，我们摄影不需要。
啊，对吧？你看，就是纯艺术这一块，基本我听过的学校就是都是没有的。
看来杜塞美院还是缺钱，
就缺钱，到哪儿谁都缺钱。然后，你在网上也是搜不到任何教授的邮箱的，
啊，
都是大牌嘛，就是就不理你小学生，不见面。他的那个考试过程呢，也只有一场，就是教授就看你作品集，这几千人里边，你过了就过了，没过就没过。
没有面试吗？
没有面试，也没有那什么这个，
是从来没有面试，
从来没有面试。
好，所以所谓的他妈免试入学也都是骗人的，就是免面试入学也是骗人的，是吗？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谁说的免面试入学，我不知道是。
之前不是说什么，因为不是说那个作品集分一二三四等吗？
啊，分一二三四等，这个事儿是汉堡美术学院，他会分等级。他这里边猫腻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我知道的啊，我之前还申了那个叫哪儿，布伦瑞克 Braunschweig 那个美术学院，
嗯，
我当时是拿到了当场唯一一个高年级组，
然后嘞，
然后
面试的时候没过，
过了呀，当场全场唯一一个高年级组嘛，
啊，
就是那一天他是连着考了两天试嘛，所有人德国人一批，然后中国人一批，这两批人又分两天嘛，然后分两天考。考试成绩单的时候贴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有没过和过了嘛，
啊，
就是写那个得分，然后唯一我那个上面写的是号，
啊，
然后我当时就很不明白，我就为什么我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到底是他们过了还是没过，我以为这个
他是 diploma 是吧，
也是 diploma，
啊，
但是给你的是高年级，
嗯哼，
然后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一个事儿。
哎，那你没跟你说过这事儿啊？
对，我没说过。
那你为啥没去呢？
Tom 输了嘛，就是杜塞美院毕竟是我梦想的学校，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布伦瑞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也是跟申杜塞是同一年。
啊，怪不得，我觉得你要是前一年申到布伦了，你就肯定要去布伦瑞克。
那肯定、
啊，
那也会第二年会接着再申，但是故事可能就不会那么发生了。
啊，
然后说刚才说汉堡嘛，汉堡是分等级的，就你说 A B C D 四个档次，
对对对，
然后汉堡的这种叫录取风格和杜塞美院是完全 gegen 的，是相反的，
嗯，
就是每个学院
这胖最近这每句话都得带点德语词儿啊，
没有习惯了。然后
okay,
然后他们的录取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看每个教授都有一个自己大概的一个学院的方向，
嗯，
就是他有一个审美类型，因为这个什么是艺术，不可能你一家独大，你就说了这个就像这个东西就是最好，像我们国内那种它有一个模式在那儿，它肯定是每一家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最后呢肯定也是要找到最属于自己的那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的确是，
对，就是这样，从录过程还是
但是你准备你这个作品集，因为你是拍东西嘛，你是拍一个 小的算是短片吧，
算是短片，就是我的作品集当时分成了三个部分，
uh-huh.
这个一个大的最主要的部分，因为我申的是 film 专业嘛，因为 film 我剪了两个片子，杜塞你这个film 专业你要最少要有两个片子，当时我就弄了两个，剪从网上找素材剪了一个，然后
是他要求
自己实拍了一个，对，他要求必须最少你要提供两个，
然后那你自己从网上找素材剪的那个是算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吧？
对，我
一个艺术创作，就再加工的一个艺术创作，
是这样，就是没错，
啊，
就是一个再加工的一个过程。然后实拍了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我做了一套装置，
啊，
在一个空间里面做了一套装置，
拍
然后拍下来做成一本书，然后也拍了一套用宝丽来拍了一套照片的册子，
哎，真是都是对着教授的菊花去做这些东西，就知道他们喜欢这种东西，
花了不少钱，真的花了不少钱，
嗯，
真是下血本。
对，反正其实我不知道别的学校的教授，反正我们学校教授也是，就是你要用那种不可复制的东西去做一个 map 的话，
嗯，
他们非常喜欢。
对 对, 对，
就是电子的跟胶片的，他们喜欢胶片的，那胶片的跟宝丽来，他们可能会更喜欢宝丽来，应该是。
对，他可能会觉得你在这方面更用心的去对待你的作品，他肯定是因为是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嘛。当有学生去用纸糊，然后贴一张照片，从那个，比如说黑吧或者是哪儿那个贴 DM 贴的一张照片，跟这个肯定它质感是不一样的，
对，印刷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他会觉得你在这方面肯定是会更用心，
当然
是一个小技巧吧，就是。
对对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面，2016年我
积累，
对，确实那个
也
确实积累了不少，然后也懂了不少，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日没夜的看片子，然后就积攒素材准备这个做申请吧。
你大概就是你这个片子从头到尾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起码有半年的时间，我从开始想剧本，然后到那个组建这个团队，然后再到实拍。我这片子是跨年完成的，就是2016年开始准备，然后2017年最后2016年拍了一部分，然后跨了个年，2017年又拍了一部分，就是这样。
那这个片子我们会在2018年柏林电影节会看到他的身影吗？
你们会在2018年的这个立宪亭独立电影节看到这个是这部片子？
对，现在独立电影各种奖项还都挺多，打我上大学本科那时候就还蛮多的。中国有在国内有一个独立影像季吧，
嗯，
就然后那个光棍你知道吧？
我知道那个，
他就在那个，我就在我看过他的展映。反正但是那种独立影像基本上都是偏艺术的那种，
对，
比较概念化的东西，没有说比较，
就是现在的独立的影展它很也有分单元和板块，也有一个大的自己的取向，像那个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就特别巧的，我去拜访一个我们学院的一个大师兄，
那都叫师兄了，
对对，叫师兄了，然后但是我口头叫人家老师，然后那个就巧遇立宪亭这个电影节的这个就艺术板块的，对，组委会的艺术板块的这个总策展人就张海涛，然后我把这个作品给他看了，他还蛮感兴趣的当时，然后也就是邀请嘛，就是2018年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就是
行，所以我们比较期待鹅大人2018年是不是能在各大这种独立影像的影展或者是
各种斩杀金像奖，
对对对，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斩获。
最后在我的片头我要放上各种橄榄枝，
对对对，从头到尾下面上面都放
堆满。
对，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然后在片尾感谢甘草堂。
对，感谢我们赞助栏目甘草堂。
对对对，
反正过去一年发生的事儿是确实特别多，一个是升学校，然后从一个地方离开另一个地方，不断的搬家，然后最主要的还去了两个地方旅游，一个是巴西，一个是北朝鲜。
对，这些我们可以放到之后的节目里头。对，因为我发现我们甘草爱旅游这个板块可能会之后越来越多，
以后就是甘草那个环游，
对，以后可能就不叫甘草堂节目了，可能就叫甘草爱旅游了，因为好像我们几个主播我们几个人都比较喜欢浪，
对
吧？
确实是，
你喜欢水，我们就喜欢浪，
洪湖水，浪
对，所以
你那句话名言怎么说？老太太
对，叫老鸨子划船不用桨。对，这句话应该算是一个北京的歇后语啊，就是老鸨子划船不用桨，全靠浪。对，
全靠浪啊，是 行，
那我们今天大概，对，还得再问一下，
嗯，
就是你毕竟你想想，咱俩来德国时间差不多，你也是，你再一次来应该是2014，我再一次就是你是2014年来的吗？
对，我实际上是2013年12月28号，
对，反正就是2014年来的。
对，
是什么让你支撑着你耗了、就是、
这么久的时间，还有这么大的岁数，还有精力去搞这个学校？
对，或者是就什么支撑你，让你为了这你这个梦想的学校，就是也不算浪费了三年，就是积累了三年。
就我觉得我就不服输吧，
不服输，这个话里有话。
就我一直是觉得我的作品可能还算不错的那种，但是我就一直苦于说为什么会接到
都拒绝我，
就特别的惨。
哎，那比如说啊，你刚一来你可能申到了什么德累斯顿美院，
嗯，
或者其他的也是美院，也是公立的，那你还会选择？
第一年的时候不是拿到那个不来梅艺术学院的那个考试邀请函了吗？当时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安慰，但是最后又临门一脚把我踹下了地狱。
我们都知道，
对，这是
就是比如说当时不来梅要你了，你还会选择接着转向吗？
不会了，肯定就不会有背后的故事，我就会老老实实在不来梅、大概吧，就是99.9%一定会在不来梅就安心的过下去。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是命，
对，我也是觉得，
就是可能大家都拒了你啊，可能才会让你有更多的心思去考虑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就是其实前两年过得特别惨，就倍儿惨，要多惨有多惨，就是往事不堪回首。
没关系，没关系，先至少未来是美好的，
但愿如此。
对，行吧，那我们这一期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甘草堂最近也做了一些小的调研，可能太久的节目对于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对于观众来说可能听起来也挺累。
对，
就我们反正大概一期再保持个半个小时左右，30分钟、25分钟的，或者更长一点，但不会像之前一路录个一个半小时或者这种
他妈录一个小时我们那种节目、
对，这种的我觉得就算了，反正这样大家分着听呢也方便，然后我们也能保持一个高的更新率，比如说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周播了，甚至我们要录的好的话可能两三天一播，这种对吧，总比以前的年播要强很多。
奶奶时候年轻时候听的节目更新。
对，因为我第一次，你找一下咱那个片尾曲吧。
嗯，年轻，对，咱这片尾曲
叫什么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曲，能换一个吗？
行，这你挑一个，一定要那什么呢，这个
温情版的还是
温情点的，就是像那种难忘今宵似的这种，好吧。然后因为说到这个，我当时传过一期之前的节目，应该就是甘草爱旅游去北欧那期的时候，很快我传了可能不到5分钟就有一个听众马上在那个
地址里，对，巨快、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我很欣慰的，
忠实粉丝，
对，我有很欣慰的事情，就是上面写说奶奶你年轻时候关注的播客终于更新了。对，其实我们甘草堂有3年多了，然后肯定是有一些听众啊兄弟姐妹会关注我们的东西，但是
对，
但是并没有跟我们有太多的一些沟通，所以有时候比如他给我们荔枝啊，就给我们去给主播刷礼物，或者是比如说跟我们有一些留言，其实我都很感动。而且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节目可能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力的，就是我会在一些非这种，
对，我也会
这种场合里会碰到一些，对，会碰到一些朋友说哎你声音很耳熟，是不是做过什么什么节目，或者我一跟他说我之前做过这个节目，哎，至少在周围的朋友是他们有一些人是听过的。所以我就觉得这3年
伴随着大家
成长，真的是就是
老去的
时候，对，之前我碰到的那个就是网友听出来我的声音说当时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上大二，说现在我在杜塞读语言，
哎，对，之前那个那什么那个那个《锵锵三人行》不是播了19年吗？
啊，
我们也励志一下，
对，
要不要做一个类似于19年的？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我当时跟胖儿说要录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就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想记录一下我们来德国之后的生活。
我操，今天回归最元老的两期，两个人。
但是还少了勺子，第一期有勺子，
第一期有勺子，
对，但是啊，对，我们也可以跟你说一下勺子最近的状况，就是他跟我一样毕业的，是2017年3月份毕的业，现在已经回国了，然后也在一个设计公司，
著名插画师
勺子，然后你们也可以在微博里搜什么 Felix，
对，勺子有产品可以卖，
对他跟 Vans 啊，跟 Vans 的合作算是比较多的。
对，还得代课什么做，
对对对，所以我们
甘草堂尽是人才，
对，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甘草堂的都是人精，好吧，行，那我们这期我们把音乐慢慢推上去，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对，我是谁呢？我是醒气吧，
今天选了一个，那我就还是原来。
好，
我也没有别的。
其实音效我还可以，但是感觉你这么转录的话，是不是就能听起来？